第六十四章，大卫的逃亡。大卫杀了哥利亚之后，扫罗就留他在身边，不再让他回到他父亲的家去。那时约拿丹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约拿丹与大卫立约，结盟为弟兄。王的儿子从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又将战衣、刀、弓、腰带都给了他。大卫被派担负重要的责任，但他依然保持谦恭的风度，因此博得众民的爱戴和王室的喜悦。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去，他都做事精明，扫罗就立他做战士长。大卫做事谨慎尽忠，显明有上帝的恩惠与他同在。扫罗有时感觉自己不配执掌以色列的政权，并觉得他若与这一个受耶和华教导的人在一起，则国家的安全可保无虞。扫罗还希望自己与大卫同处，使自己的性命更有保障。大卫既为耶和华所喜爱所保护，那么当扫罗与他一同出去作战时，也就可以得到保护了。大卫至于扫罗交往，乃是出于上帝的旨意。大卫在朝廷中的地位，使他可以熟悉国事，好为他将来的丰功伟绩做准备，这也可以使他得到国人的信任。后来他因扫罗的仇恨而遭到变故和困难，使他感觉自己有全心依靠上帝的必要。至于约拿丹和大卫的友谊，那也是出于上帝的旨意，为要保护这个将来做以色列王的青年。在这一切事上，上帝都在为大卫和以色列民成全了自己的美意。扫罗与大卫的和睦友好并没有维持多久。有一次，扫罗和大卫与非利士人作战回来的时候，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欢欢喜喜，打鼓击磬，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一队歌唱说，扫罗杀死千千，另一队就应和说，大卫杀死万万。于是极度的恶魔进入了王的心，他因以色列的妇女唱歌时尊荣大卫过于自己，甚是愤怒。他没有克服这极度的情绪，反而显出了品格上的弱点。他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扫罗品格上的一个最大缺点，就是他爱受人的称赞。这种特性已经控制了他的行动和思想，每件事都显明他有喜欢得称赞和自高自大的欲望。他的是非标准完全根据于民众的褒贬。一个人若只知讨人的欢喜，而不先求上帝的加纳，那是很危险的。扫罗的野心乃是要在人的评判中做第一流的人物，所以当妇女们唱歌的时候，王的心中确实感到大卫必要获得民心，便要接替他的王位。扫罗打开了心门，让嫉妒的灵进来，以致使他的心灵中了毒。他虽然领受过先知撒母耳的教训，知道上帝必成就自己的旨意，而且没有人能加以拦阻，但王却显明自己对上帝的计划和能力还没有真正的认识。这个以色列的王却拿自己的意见来反抗无穷上帝的旨意。扫罗还没有学会在他治理以色列国的时候，他必须先正自己的心。他让情感的冲动控制自己的判断力，直到他陷入疯狂的状态中。他有时会勃然大怒，随时可以杀害一切胆敢反抗他旨意的人。有时他会从一时的狂怒转到绝望和自暴自弃的境地，心中悔恨不已。扫罗爱听大卫弹琴，因弹琴时恶魔似乎是被赶走了。但有一天，正当着青年人在他面前示例，在琴上弹出美妙的音乐，扬声赞美上帝时，扫罗忽然抡枪要刺死这个音乐家。大卫却蒙上帝保护，躲过了那疯狂之王的愤怒，没有受害。扫罗对大卫的仇恨越来越深了，故多方寻找机会要杀害他，但是扫罗所有反抗耶和华受膏者的种种计划都不得逞。扫罗让他鼓动他的恶魔完全控制了他，大卫却依靠了那谋士有大略、行事有大能的主。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大卫经常祈求上帝的指引，使他可以在上帝面前行为完全。王不愿自己的对头常在眼前，所以使大卫离开自己，立他为千夫长， 但以色列和犹大众人都爱大卫。百姓很容易看出大卫是有本领的，凡他手中所办理的一切事物无不精明机智。这个青年人所建议的方针都是明智缜密的，而且实行起来非常稳妥。至于扫罗的见解有时就不甚可靠，他的决断常是不甚高明。扫罗虽然时常要寻找机会杀害大卫，但同时也惧怕大卫，因为很显然的有耶和华与他同在。大卫无瑕疵的品格引起了王的愤怒，他认为大卫的人生对他无疑是一种谴责，因为他的品格与大卫比较起来就自惭形秽。这种嫉妒的心使扫罗的人生至感苦闷，并使他手下这个青年的性命濒危，有朝不保夕之势。这种品格上的恶性在世间不知造成多少祸害啊！那存在扫罗心中的仇恨，也就是激动该隐杀害他兄弟亚伯的仇恨，因为亚伯的行为是义的，蒙了上帝的尊重，而他自己的行为却是恶的，耶和华就不能赐福给他。嫉妒是由骄傲而生，人若存在这样的心，就必进一步产生仇恨，终至造成报复和凶杀。撒旦激动了扫罗的怒气，使他恨恶一个从来没有加害于他的人。在这一件事上，撒旦就把自己的真相显露出来了。王严密地监视着大卫，希望他做出不分皂白或鲁莽的事，以便有所借口好来破坏他的名誉。除非他把那青年置于死地，同时还使自己的恶行在国人面前显得正义，就不能甘心。有一次，扫罗想布置罗网陷害大卫，劝他奋勇与非利士人征战，并许以长公主给他为妻，作为他勇武的报上。对这个上谕，大卫谦逊地回答说：我是谁？我是什么出身？我父家在以色列中是何等的家，岂敢做王的女婿呢？结果王自食其言，却把公主嫁了别人。扫罗的次女米甲爱大卫，因此王又有机会可以设计害他的对头了。扫罗将米甲许给大卫，要他打败敌人，并以击杀一定数目的敌人为聘礼。扫罗的意思要使大卫放在非利士人的手里，但上帝保护了他的仆人，大卫去作战得胜回来，就做了王的女婿。扫罗的女儿米甲爱大卫，王看到自己的计谋反而使他所要杀害的人升高，就越发恼怒。他更相信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比他好的人，而且大卫必要接替他在以色列的宝座上做王。于是他扯下了面具，发出一道命令，叫约拿丹和他的臣仆把他所恨的人处死。约拿丹既发现王对大卫所怀的心意，就嘱咐大卫隐藏起来。他要求父亲爱惜这个以色列的拯救者的性命，他向王诉说大卫维护国家的声威，保障国家的安全，并提到若是他杀了上帝所用来击败他们仇敌的人，他将要负何等可怕的罪责。于是王的良心发现，心里柔和起来了。扫罗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说：我必不杀他。约拿丹就带大卫来见扫罗，他就像过去一样仍旧侍立在王面前。以色列人又与非利士人征战，大卫就带兵前去攻击他们的仇敌。希伯来人得了极大的胜利，全国的百姓无不称赞大卫的机智和英勇。这事又惹起了扫罗先前恶毒的心。正当这青年人在王面前奏乐，王宫里洋溢着和谐的乐音时，扫罗怒不可遏，就向大卫投枪，想要把这个音乐家刺穿，钉在墙上。但耶和华的使者把这致命的武器拨转了方向，大卫幸免于死，便逃到家里。扫罗却派探子去守候，等到第二天清早他出来的时候，结果他的性命。米甲把他父亲的意向告诉了大卫，并劝他速速逃命，于是把他从窗户里坠下去，这样就让大卫逃跑了。他逃往拉玛撒母耳那里去，先知不怕王怒，收留了这个逃亡的人。撒母耳的家是一个和平的所在，与王宫里的情形恰恰相反。耶和华所尊荣的仆人就在这里的山间进行他的工作。 有一班先见与他在一起，他们孜孜不倦地研究上帝的旨意，并恭聆撒母耳口中的教训。大卫在这里从以色列的教师所学得的教训是宝贵的。大卫相信扫罗总不至于命令他的军队侵入这神圣的地区，但同时这心地昏昧肆无忌惮的王又似乎不把任何地带看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结果大卫与撒母耳在一处的消息引起了王的嫉妒。扫罗唯恐这位全以色列人所景仰的上帝的先知撒母耳会支持他的对头大卫，并帮助他成功。王既知道大卫的去向，就派臣仆把他带到基比亚来，打算在那里实行杀害他的计划。使者去了，打算捉拿大卫，但有一位比扫罗更大的主控制了他们。他们遇到人眼所看不见的天使，正如巴兰要去咒诅以色列人时在路上遇见的天使一样。他们就受感说话，预言将来所要发生的事，并颂扬耶和华的荣耀和威严。这样上帝控制的人的怒气，并显出他的能力来遏制邪恶，同时他也差遣护卫的天使围绕着他的仆人。扫罗正在急切地等待着大卫落在他的手里，这消息传到他耳中了，他并没有因此而感到上帝的谴责，反而更加愤怒，再差遣一批臣仆去。这些人也被上帝的灵所制服了，并与第一批人一同受感说预言。王又派第三批使者去，但他们一来到先知们中间，上帝的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也受感说预言了。于是扫罗决定要自己前往，因为那时他凶暴的仇恨心已经抑制不住了。他决定不再等候机会刺杀大卫，他要一直找到大卫，亲手把他杀死，后果如何也在所不计了。但上帝的一个天使在路上迎见扫罗，约束了他。上帝的灵用全能管住他，他就一面往前走，一面祈祷上帝，一面讲预言唱圣诗。他预言到弥赛亚来做世人之救赎主的事。当他来到拉玛先知的家中时，他就脱下那表示他品位的外袍，整天整夜在上帝圣灵的影响之下躺卧在撒母耳和他的学生们面前。百姓密集来观看着稀奇的事情，于是王的这个经历就传遍远近各地。这样在他做王的末年，以色列有一句俗语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逼迫忍者的图谋又失败了，他向大卫保证此后必言归于好，但是大卫不敢相信王已诚心悔改，唯恐王的性情反复无常一如从前，于是他乘机逃跑了。大卫心内伤痛，渴望再见他的好友约拿丹一面。他自觉无辜，所以找到王的儿子，向他提出最动人的问题，说，我做了什么，有什么罪孽呢？在你父亲面前犯了什么罪，他竟寻索我的性命呢？约拿丹相信他父亲已经改变了主张，不再利益寻索大卫的命，所以约拿丹回答他说，断然不是，你必不至死，我父做事无论大小，没有不叫我知道的，怎么独有这事隐瞒我呢？绝不如此。在上帝能力的非常显示之后，约拿丹不能相信他父亲还会伤害大卫，因为这样就显明他是悖逆上帝了。可是大卫还不能放心，他既恳切地对约拿丹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离死不过一步。以色列人每逢月朔举行一次神圣的宴会，这次月朔正好是大卫和约拿丹会面的次日，按着习惯，这两个青年人都应在这一天和王一同复习，但大卫不敢去，所以他们决定先到伯利恒去访问他的哥哥们，回来就隐藏在离宴会不远的田野里，三天不在王的席上露面。约拿丹就要注意扫罗的反应如何，如果扫罗问耶西的儿子在何处，约拿丹就要说他已经回家去参加父家的年纪了。如果王没有怒意，只回答说好，那就说明大卫回到王庭是没有危险的。但如果王因他缺席而发怒，那就决定大卫必须逃命。第一天坐席的时候，王没有询问大卫缺席的事，但第二天大卫的座位还是空设，他就询问说，耶西的儿子为何昨日今日没有来吃饭呢？ 约拿丹回答扫罗说，大卫切求我容他往伯利恒去，他说，求你容我去，因为我家在城里有献祭的事，我长兄吩咐我去。如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容我去见我的弟兄。所以大卫没有赴王的席。扫罗听见这话就怒不可遏，他说，只要大卫活着，约拿丹就不能登以色列的王位。于是他吩咐人立时去捉拿大卫，把他处死。这时候约拿丹再为他的朋友代求说，他为什么该死呢？他做了什么呢？这个请求令王像着了魔似的发怒了，这时他要把用来刺死大卫的枪投向自己的儿子了。王子忧愤焦急地离开王前，不再复喜，他的心都给愁苦挫折尽了。他在约定的时候到大卫等候听取王对他所怀之意念的地点去，他们彼此伏在景象上痛哭。王狠毒的心已经在这两个青年身上投下阴影，他们忧苦非常，莫可言宣。当他们分手各奔前程时，约拿丹最后才向大卫说，我们二人曾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并你我后裔中间为证，直到永远。如今你平平安安的去吧。王的儿子回基底亚去，大卫的急忙往一个乡里只有几里路的城挪伯去。这城也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那时会幕已经从示罗挪到这里，有大祭司亚西米勒在此供职。大卫除了到上帝的仆人那里之外，不知道他往何处避难才好。祭司见大卫独自匆匆而来，面上又现出焦急忧愁的样子，就甚为惊奇，并问他为何到这里来。这个青年人恐被人发觉，就在窘迫之中采用欺诈手段了。大卫告诉祭司说，他奉王的差派出来办件机密而非常紧急的事，这就显明他缺少对上帝的信赖。他犯这罪的结果竟使大祭司因而丧命。如果他清楚地说明事的原委，亚西米勒就可以知道应采取什么步骤来保全自己的性命。上帝要他的子民一贯以诚实为特征，即使在最大的危险之中也该如此。大卫要求祭司给他五个饼，当时祭司那里除了圣饼之外没有别的食物，但大卫除去了他的顾虑，取了圣饼充饥。这时有一个新的危险发生，扫罗的司牧长以东人多益已经信奉希伯来人的上帝，这时正在敬拜上帝的地方还愿。大卫一见这人，就决定要赶紧到别处去躲避，并决定必须预备武器，以便在必要时可用以自卫。他向亚西米勒要一把刀，亚西米勒告诉他，除了有哥利亚的刀放在会幕里作为陈列品之外，再没有别的武器。大卫回答说，这刀没有可比的，求你给我。从前他曾用这把刀杀死非利士的大将，如今再拿到手里，他的勇气就振作起来了。大卫逃到加特王亚吉那里，他觉得住在以色列的仇敌当中比住在扫罗的领土之内还安全呢。但是有人告诉亚吉说，大卫就是那多年前杀死非利士大将的人。于是这个想要在以色列的仇敌中间避难的人忽然发觉自己是处在极大的危险之中，他就假装疯癫来欺骗他的仇敌，结果就逃走了。大卫的第一个错误是在挪伯没有依靠上帝，第二个错误是欺骗亚吉。大卫过去曾显示品格上的优美，他的德行曾博得百姓的爱戴，但当试炼临到他身上时，信心就动摇起来，肉身的软弱也暴露出来了。他竟怀疑每一个人都是奸细，都是密探。从前大卫在一次极大危险之中曾以纯一的信心仰望上帝，杀败非利士的巨人，那时他能相信上帝并奉他的名出去作战。但当他被追捕受逼迫时，困惑和苦难的乌云几乎把天父的面都遮蔽了。但是大卫的这个经历乃是要教训他学习智慧，使他觉悟自己的软弱和经常依靠上帝的必要。当圣灵临到忧郁而绝望的人心中时， 他美妙的感化力是何等的宝贵啊！他是灰心的人得到鼓舞，衰弱的人得到力量，耶和华受试炼的仆人得到勇气和帮助。上帝是多么柔和地对待犯错的人呢？当我们被重大的忧患压倒时，他在我们的苦难中显明他的忍耐和慈爱。我们的上帝真是应当赞颂的。上帝儿女的每一次失败都是因为缺少信心。当幽暗笼罩着我们心灵时，当我们需要光明和指导时，我们必须向上仰望，在黑云之上总是有光明的。大卫原不该骗时离开上帝，他很有依靠他的理由，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过去在危险之中也曾蒙上帝天使的保护，他曾经蛮有胆量行了惊人的事。如果他不注意自己所处的困难境地，只思念上帝的大能和威严，即使是在死亡的阴影之下，他也可以安心的。他很可以笃信不疑地重述耶和华的应许，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大卫在犹大的山中找到了一个躲避扫罗追逐的所在，他逃到亚杜兰洞，这是一幅当官万夫莫开的好地方。他的弟兄和他父亲的全家听见了，就都下到他那里。大卫的家人自觉没有保障，因为扫罗无礼的疑心随时会因为他们和大卫的关系而株连他们。他们此时已经知道，这也是以色列人所共知的，上帝拣选大卫做他百姓将来的王。这时他虽然还是偏僻山洞中的一个逃亡者，他们相信与他在一起比在一个极度诚信之王的疯狂政权下安全多了。大卫全家一心一意地团聚在亚杜兰的洞里，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当耶西的儿子唱着这一首诗的时候，他一面唱诗一面弹琴，其曲调是何等的美妙啊！他从前曾尝过哥哥们不信任他的痛苦，如今用和谐的气氛代替过去不和谐的精神，就是这游子心中充满了喜乐。诗篇第57篇就是大卫在这里写的。不久，有一些愿望躲避扫罗王严酷手段的人也来加入了大卫的队伍。有许多人对以色列王已经失去了信任，因为他们看出耶和华的灵不再领导他了。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约有400人。在这里，大卫有他自己的一个小天下，其中是秩序井然、纪律严明，但就是在这山间隐退之处，他仍感觉不甚安全，因为他常看到一些迹象，知道王并没有放弃杀害他的计划。他在摩押王那里为他的父母安排了一个避难所，后来他得耶和华先知的警告，就从他隐藏的地方逃到哈列的树林。大卫的经历并非不必要或没有效果的，上帝正在给他一种锻炼，使他有资格做一个公义慈爱的王和英明的将帅。在他带领这一班逃亡的人时，他就得到了准备，使他有资格担任扫罗的工作，因扫罗好杀成性、昏昧疏忽，已完全不配担任了。人一偏离了上帝的领导，就不可能保持呢使他凭公义和审慎行事的镇定与智慧。世上再没有什么丧心病狂的事，比随从人的智慧而不受上帝智慧的引导更为可怕、更无希望的了。扫罗曾准备在亚杜兰洞设计捉拿大卫，即使他发现大卫已经离开这个藏匿的所在，他就大大震怒。大卫的脱逃对扫罗的确是一件奥妙莫测的事，他想自己营中必有奸细，把他的动态和计划告诉了耶西的儿子。扫罗向他的臣仆肯定地说，必是有人结党反对他，于是他用丰厚的赏赐和尊荣的地位来收买他们，要他们说明百姓中究竟有谁与大卫勾结。以东人多益起来告发了，他为野心和贪欲所动，又因祭司曾责备过他的罪而怀恨在心，所以这次就报告了大卫去见亚西米勒的事。 他故意歪曲事实，鼓动扫罗，使他对上帝的仆人发生恶感。邪恶之口所出的言语，是从地狱里点着的火，激起了扫罗心中恶劣的情绪。扫罗便大怒如狂，宣布祭司的全家都该处死。这可怕的命令立即执行了。不但亚西米勒本人，连他附加的人，穿细麻布以弗德的85人，都在王的命令之下被嗜杀成性的多益杀死了。扫罗又用刀将祭司城挪伯中的男女、孩童、吃奶的和牛羊驴尽都杀灭，这是扫罗在撒旦的控制之下所能做到的。当上帝告诉他亚玛利人业已恶贯满盈，并吩咐他把他们全然杀灭时，他倒自以为太慈悲了，不愿执行上帝的判决，而联系了一些当灭之物。如今他没有上帝的命令，反而受了撒旦的引领，竟杀害了耶和华的祭司，使挪伯的居民全都遭到灭亡。这就是不肯接受上帝引领的人所表现的悖谬心地。这一件事使全以色列人惊惶不已。这一次暴行的主动者乃是他们所拣选的王，而他的行为也不过是效法一般不敬畏上帝的列国的君王作风。约柜固然仍在他们中间，但他们所求问的祭司都已死在刀下，以后要发生什么事呢？